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网上嘅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早堂咧，我同大家讲，大家弟兄姊妹翻嚟嘅时候咧，我见到大家都好似好哀愁咁翻到嚟教会。我唔知啊，就嗰种气氛系咪咁样咧？五堂唔同、哦，五堂大家都有啲笑容、哦，多咗少少，瞓醒咗啦嘛。OK， 感谢主，因为咧我哋可以翻到嚟教会，完全系恩典。上帝俾我哋咧，与佢同行，我哋可以翻到嚟教会。无论你心里边有啲乜嘢哀愁，有啲乜嘢难过，我哋嘅主可唔可以帮你承担啊？感谢主啊！因为大家好齐心咁答，我喺早堂嘅时候大家冇反应、啊，我都吓一吓，大家系咪嚟敬拜嘅咧？我喺度谂，我哋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爱。藉着你的爱，让到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你的教导，你的榜样，以致我们能够回到你教会去敬拜你。无论我们现在在这个会堂，或者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不方便回到你教堂，让我们的心以心灵诚实去敬拜你，让你对我们去说话，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领受上帝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我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先，刚才主席跟我们读了一段这么长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37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哪个弟兄姊妹你是第一次听的？请你举手。照我所料，大家都听过。如果网上你哋都要俾个反应啊，喺回应区嗰度咧，请你回应一下，让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真系大家都听过嘅，好撒玛利亚人呢个比喻，你知唔知道喺度讲咩噶？都系一样，我同祖堂反应一样、哦，爱邻舍，感谢主，就系因为咧。我就出了这个主题了，你可以照样做吧。为什么我会用这个主题呢？大家可以一路去听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进入耶稣的教导。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所有的信徒都要认识的，大家绝对不会陌生。信徒是要关爱邻舍，帮助困苦的人。如果要我们找一段经文去支持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定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0-37节，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最热门最 hot 的经文来的。不过耶稣当时并不是凭空去讲这个比喻的，他在那个时候正是受着律法师的考验。因此我们如果我们要去全面去了解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不是由30节开始，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读的呢，就由25节去开始。这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的了，那要对我们讲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用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上主对我们的说话。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出现，其实是因为律法师提问了两个问题。如果大家细心的时候，有两个问题，而律法师提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所问的问题呢，其实我们都很想知道答案的。所以在开播的时候呢，我给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都是帮助者。你记不记得我打了个问号？是不是的？但律法师他就说了，整个段落的发生都是因为这个律法师问了这个问题，才有后面一直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那律法师是什么人来的？律法师是什么人呢？我很想大家 去焦点是只看绿色这里，其他那些你自己去研究，或者这个表你想要的时候，你可以问我拿都可以的，我 send 给大家。 律法师呢，他特质是拥有法律的知识，他是身份是犹太法庭的成员来的，很受尊重的。他的信仰呢，很着重在律法和律法，犹太的律法，所以 他知道怎样去实践律法的，行不行？所以 你明白，律法师他在他自己去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原来刚才他那个经文里面去问呢，就说他问我们怎样才可以去承受永生嘛，这里是不是说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相信我们都大家都很想知道，是不是？我这样问一下大家了，你觉得你有永生没？这边好好反应，这边呢有，哇，感谢主啊！谁说没有的？网上的弟兄姊妹，请你在留言区那里彼此的回答一下，我还未觉得我有永生。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相信在古代和现在大家都很着重这个问题。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奇怪，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有个疑问。如果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是在乎刚才大家弟兄姊妹所说的，是在乎鼓励信徒行善，为什么又会出现一个承受永生的讨论在这里呢？那是不是大家要想一想？信耶稣得永生，大家都知道嘛，会不会是这样的？做社关得永生，奇奇怪怪咯。你不会靠着上帝已经教了我们，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我们得永生的嘛。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摆明个方向一定错了，很清楚了，是吧？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上文下理，不要断章取义。某一段经文里面有去着重的特点，而让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去看清楚。刚才经文里面他讲了什么？有一个律法师来起来试探耶稣，有一个来试探耶稣，那就是说他是不是虚心去拯救耶稣？不是的，这里讲明的，不是虚心的，而是他是想藉着耶稣的回答捉耶稣的，即是捉一些就叫痛脚，讲好 有文句一些就、叫做什么话病把病。但他的问题是好的，在古代和现代大家都觉得我们需要去谈论这个永生的问题，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亦是非常一个敏感的问题。当时 在当时犹太那个年代，无论耶稣怎样答，律法师都可以找到藉口去攻击耶稣。只是整段经文律法师那个动机不是我们看这段经文那个动机那个重点， OK， 而是在于耶稣怎样去回答。得了，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怎样回答吗？第四节，对律法师来提 的提问呢，耶稣的回答是怎样？耶稣的回答很直接，二十六节，一起读，一起读，预备起，一二三。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念的呢？就是说律法书，他问律法师问回耶稣，那律法书上面写的什么的？你是怎么读的？反问来的。律法师问了，耶稣就反问回去。跟着律法师很犀利的嘛，那就立刻就回答啦。耶稣是怎么回应他啊？他很肯定他的答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己。耶稣没有反对到律法师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在利未记和生命记的记载，爱神爱人是律法，是神律法的精髓。即是弟兄姊妹，如果当你打开一本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精髓，那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圣经的原意了。大家得我这里。所以爱神爱人是 神律法的精髓刚才讲了，亦是同时去维系神和人的关系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知道律法师很熟律法，很明白律法，所以耶稣一定用他明白的说话对他讲回。正如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会对牛弹琴，你一定要对合适的东西，合适的对象，你讲回合适的话，那就是说耶稣很明白律法师的心。所以耶稣没有离开到在这个话题上面，更加呢他继续留在呢，他告诉他知道，因为神和这班以色列人的约在他的关系里面，他们一定要面对那个问题，承受永生。自自然然呢，律法师就很自然，耳朵就开了，就很自然地顺着耶稣的教导进入了在耶稣里面。他以为自己挑战耶稣，但原来自己反被挑战，他自己都不知道。律法师很精通，他知道犹太的律法，所以他也是很受尊重，但是很反讽，知道就是他完全不明白律法的原意，是不是很奇怪啊？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了圣经没？大声少少，啱啱先读完啫嘛，你冇话未啊？我哋几时忙？读咗圣经啊嘛，其实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需要读圣经。我哋信耶稣嘅人，我哋都会读圣经。律法师佢都系好认识上帝嘅话，耶稣一定知道。嗱，当我哋以为习以为常，我哋系熟悉圣经嘅时候，请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唔好因。我们自以为很熟悉圣经，我们却是不明白圣经背后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事工，我们今天正会开会的时候，因为希望有教会里面要推动的事工，让我们那些事工可以发展，或者是想传福音之类的事，每年恒常都有很多的侍奉和服侍。如果这些侍奉和服侍成了程序，成了习惯，成了传统，甚至已经成为文化，我们更加要小心。每一件事的起先的目的和原意，和我们的初心，是不是我们推动那个事工或者那个服侍的原意？我们是不是知道所有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是知道为什么去做，为哪个去做？我们对神的服侍那个初心有没有不见了？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回来崇拜？个个礼拜我们都回，不过我们可能真的不记得了，我回人回我回人，哪个叫我回我就回，不是。为什么回来崇拜？我们要去呈现我们生命的祭送给我们的上帝。过去三年的疫情，我就想大家回到时光机，回到三年之前，时间很快嘛，疫情我们。大家呢，刚才早堂我做了测试，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开始不戴口罩了。我们三月就开始复常了嘛，现在我们开始习惯，我很感恩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多了一个月，我就习惯多一点，我的弟兄姐妹慢慢要习惯。我们三年前从 YMCA， 我们在 Animan 那个佐敦会所搬出来，这里叫做自秀，这就叫自秀商业大厦，英文叫做 Outer Grace， 极致的恩典，充满的恩典。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带着共同的目标 WKBC 来到这个里头，每个礼拜你回来的时候你都会见到的了。你知不知道讲什么？谦卑与主同行，立志遵行大使命， 作一群行公义好怜悯的门徒。大家望下，我喺度读嗰时，你有冇扫下扫口啦？唔定望呢度，以上帝嘅爱互为肢体，彼此相交。我哋系唔讲闲话嘅教会嚟嘅，让我哋能够喺上帝嘅爱里边建立呢间教会。就系因为咁样，我哋从 YMCA 搬到呢度，大家好努力嘅奉献摆上，我哋又出心又出力。做什么？建立教会，建立属神的教会。在逆市，知不知道什么叫逆市？人家执笠，我们开张，这些叫逆市。在逆市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神迹，我们在逆市的时候搬过来的。很短的时间，我们完成了这里的装修搬迁，第一次全权的使用这块地方。过往我们在 YMC 得四个钟头，一个礼拜，现在168个小时。但三年疫情，有些事我们没办法去发展。第一年，感谢上帝让到我们有足够的奉献给第一年的租金和装修费。第一次有我们两堂的崇拜。弟兄姊妹，你上两堂崇拜上了多久啊？回得久的弟兄姊妹，多久啊？我来了五年前，我未来之前已经讲紧噶啦。而家我哋有网上崇拜，有同步直播嘅实体同网上。过往嗰五年，我哋用咗呢几个主题，让弟兄姊妹一起去行喺上帝心意里边，一起读啊！扎根圣言作门徒，活出恩典显主爱，进入社区传主恩。其实这三节主题呢，其实是我想告诉大家知道，走不开爱神爱人。我们今年所着重的，去年所着重的，就是进入社区传主恩，去将福音去传开。今年我们很多机会，上帝亦给了很多神迹我们。嚟噶，而家呢个就系我哋嘅主题，激励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去经历紧上帝喺呢间教会里边俾我哋嗰种奇妙嘅时刻，有冇经历过？你知唔知道？哇，原来几多恩典，好犀利啊！上帝，而家世界各地已经开始复常，经济开始复苏。生活越来越忙碌，其实你 未有疫情之前都忙碌的，不过停摆了之后，大家现在开始再忙碌。一忙碌再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好想追赶追跑回所三年失落了的时间，还有想回报。第一个回报大家很快做了的了，有边个这个这年里面未出过埠的，去深圳我都算。感謝主啊！你誒 ，OK， 有機會嚇。頭先早堂冇人舉手噶，嗱，我哋真係啊，夠忍耐。即係其實我哋喺呢三年裏邊，大家都係好想咧攞翻快啲。但係我上帝同我哋講，我哋有冇因為咁樣個緣故因循忘記咗上帝俾我哋嘅恩典，以致我哋睇唔見上帝俾我哋嘅愛？我们用爱心去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实践。我们说我们一起要去进入社区传主恩的时候，你带什么去的？我没有的。我带一样东西，耶稣基督的爱。复常开始，更加让到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期望在复常的日子，我们仍然要持续爱神爱人，建立教会。这个是我们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在这段经文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都要明白究竟这个比喻是讲些什么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可能讲关爱，我不否认这个是大家有一个。 耶稣和律法师他第一轮的对话在第28节刚才已经是停了的了，完了的了，但是律法师跟着他做什么？问第二个问题嘛。律法师仍然继续追问，比喻的意思我们要知道，他问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他问什么？谁是我的邻舍呢？又是一个问号。经文所讲过的人就是律法师，他为了要证明自己有理由，他就想一个更加比之前刁难的问题，他问刚才讲了谁是我们的邻舍。既然律法的要求是爱神和爱人，这样我去爱谁，去帮助谁，是不是这样想？他的意思会不会是这样？是的，因为当时呢在犹太人他们对利未记第19章那种理解呢是有讲到爱邻如己的，这条诫命来的，是一定要做的。当时在那班人的历史的时候呢，有两个主流的想法，有两个理解。第一个理解就是这个邻居的邻字呢是指以色列人同族的人，即是不包括那些外人，明白吗？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指要恩待包括在他里面的外人。这个就正正是律法师对耶稣设那个陷阱咯。无论耶稣答哪一边，一是就同族人，一是就是外族，又包括外族的人，都会得罪另一边的人。亦是因为这样，这个比喻耶稣就讲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是无啦啦有得拉伸出来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才有这个比喻。要明白这个比喻，除了要谨记回刚才我们一直在争辩着，那个主题永生的问题之外，我们亦要明白呢比喻的特色。讲比喻那个人呢，他很期待听比喻那个人呢要代入了呢在其中之一个特定的角色的，从而令到那班听众有些机会可以有空间可以反思一下，想一下。不过在这里我都要交代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律法师呢在他们的群体上面呢，其实他们是看不起两种人，祭司和利未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在圣殿里面呢是服侍的人员来的。这班律法师呢，他们认为呢他们所做的事是非常之恩循地去服侍上帝的，是按住制度来做的，而是非是以他们这么有生命力还可以实践信仰的。明白吗？原来律法师他有这样的背景的。那我们用这种心态呢，我们就一起去看那个对话。我们要代入律法师那种心态去看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这样想，你就会明白多一点。看看这个比喻他有什么反应。今天请大家读了这两节圣经，预备起。OK，故事你会看到他交代那个 background 背景，但是那个重点是在祭司。律法师怎么想？讲得好，那班祭司果然是虚有其表的人。他可能真的这么想。跟着耶稣再讲嘛，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亦照样从另一边过去。律法师，你知道他心里面可能是什么？对了，利未人和那班律法和那班祭司是同党来的，同样那么衰，还在想他可能这么想，到我出场了，会不会？到我出场了。原来当时犹太人的习惯，如果我们用这些例子或者用比喻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将个重点会放在第三个例子上面。所以呢， 律法师他很自自然然就会想起我出现了。何醒耶稣怎样答，大家看看，请大家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是还的。大家很明显，因为我们全部哇几多去形容的时候，很容易就将我们的焦点带了。第三个段落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律法师他的心里面摸紧什么呢？会不会是这样啊？什么话？耶稣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我刚才说过，听的人其实他自己都很清楚，他是比喻里面其中一个代表，他会代入他自己下去的。律法师他听完了耶稣说的时候，他一定不会代入是祭司，亦不会是利未人的角色，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们。於是他很期待着自己是第三个出现的人，他要将他自己代入了下去，但是竟然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啊？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纯种，撒玛利亚人讲得俗一点，他们是杂种，是以色列人和外族通婚的后人。如果比起祭司和利未人，律法师更加不愿意将自己代入了在撒玛利亚人的角色。那耶稣在这里埋什么关子呢？他又期待着律法师应该 代入在哪一个角色呢？其实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大家想不想到？看看这节经文，一起读、一起读，网上的弟兄姊妹都一起读。耶稣最后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你边个来的？律法师就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更加不是撒玛利亚人，剩下来的那个就是在比喻开始的时候没有讲明身份，落在强盗手中那个人。如果我们很细心去比较律法师的提问和耶稣的反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叫做逆转。逆转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意识意义的，所以大家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记得留意一下这种意思。逆转本来是这样，原来不是。律法师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很多时候我们看段经文就卡在这里，轻了机停在这里，留心听下，因为不够精神可能你都会轻埋的。律法师口中的邻舍是受助者，即是人家帮他的，我就是帮助者。换言之，律法师去这样问的时候，我要帮助谁呢？但耶稣的口里面什么？摇身一变成为律法师，变成帮助者吗？耶稣就问，谁人是被帮助那个呢？所以耶稣逆转了律法师去提问的。耶稣期望的答案是什么？是一个帮人的人嘛。 唔係 ，sorry， 講錯，我哋講錯嚇。律法師期望係咩？個答案係咩？係一個幫助人嘅人啊嘛。但係耶穌嘅反問嘅係咩？係一個被人幫助嘅人，受助者。明白嘛？明白咗之後，我哋進入第三，我哋都係需要被拯救嘅人。原来在永生这个话题上面，我们由始至终都不是帮助人的人， OK， 而是满布伤痕没有办法自救的落难者。当然啦，神吩咐我们要爱神爱人，成为信徒之后，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将我们自己看成为帮助者，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是没错的，也是上帝教导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自己的本相。在永生那个议题上面，我们一直都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拯救。我们要需要防备一样东西，不要将自己慢慢代替了上帝成为拯救者。这个就是律法师所犯的毛病，一直认为自己是帮助的人，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去永生。耶稣却是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本相不是一个帮助者，而是需要被拯救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可以可夸？你有不同的专业都好，在耶稣的眼里面，我们都需要被拯救。自以为帮助人，原来却是被人帮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做牧者呢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了。当我站在台上去讲道的时候，你猜最大得益的是弟兄姊妹还是我？谁啊？当然是我先啦，因为我在这里研究的嘛。如果我没有研究过，但我怎样才可以得最大得益？因为我是被上帝去塑造，以致我如果我愿意改变更新，我的生命就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去流露，跟大家分享。但我跟大家没有分别。但如果弟兄姊妹，我站上来的时候，我站在道德高地，站在这个位置里面跟你讲的时候，指指点点，我们仍然做回以为好像律法师那样，我去帮你。 Sorry，听清楚耶稣的教导。侍奉神的弟兄姊妹都一样，当我们愿意去侍奉，让你将最好的摆上给上帝的时候，我们份礼物哪个预立的主权在哪里？在上帝那里。我不是表演啊，我仍不是 show off 我有些什么。如果你是很想人去快乐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先经历到快乐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去教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我们人生里面，所有事情我们都需要去感恩。所以当我们回到去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经过了整个礼拜，我们很感恩的回到来。纵使我们身上带着很多的伤痛，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困难，我们仍然可以感恩。因为神在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就叫我们得到应许。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12节，凡至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付出而不望回报？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在我们今天领主餐之前去思考。我们愿不愿意付出而不望回报？最后耶稣说什么？你去照样做吧。他很希望律法师首先承认自己生命的破碎这个本相，恳求上帝的怜悯，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怜悯人的心，而不是再在高高在上站在这里告诉人知道你去爱神爱人。很感恩我们在过往四月我们中，我们有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第二课我们讲了一个课题，我们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很希望呢，上帝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就是今天的回应诗。